情欲无所不在，何必少见多怪。
你今天 BDSM 的吗？
欢迎收听 BDSM 悄悄版，
新世界大门为你而开。
我是黛拉。
我是严黎。
我们将访谈各种情欲实践者，
带给你最真实的情欲生命故事。
好哟，我们今天总算又开始邀请到我们南部的朋友了。我们第一组访谈是南部朋友，然后当我们再度访谈南部朋友的时候，已经过了不知道几年，
一年多两年。
对，所以在我们刚开始访谈第一对南部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嘛，那时候迪迦还没有出现，迪迦算是一个蛮、对，是个新生儿，所以我们邀请到就是迪迦的主办小柔和大家，
欢迎他们，
耶、，Hello，
嗨，你们好，
那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呀？
好哦，嗨，大家，我是迪迦的小管家小柔。目前就是跟我的香草男朋友江江一起在台南经营 BDSM 的友善空间底家，除了会办 BDSM 的实践活动之外，我们也会办一些像是聊天性质的，可能跟多元亲密关系有关的聊天性质的活动，聊天会等等的，然后也会做一些手作课，像我们做过了项圈啊，然后手环啊，然后也还做过了蜡烛等等的。对，就是希望有一些多元的课程啊或者是活动可以让圈内的朋友参加。
你都讲完
了，真是超级丰富。我觉得底家真的是我看过非常拼命，我可以用拼命来形容，就是很拼命在邀讲师的一个单位。他们每个周末，就是我之前下去从北部下去上他们的课的时候，六日他们排了四堂课，就是超级满欸，
超疯狂的一个，
而且其中两位还都是从台北下去的讲师。然后每个周末都有课，我想说天哪，哦，居然，
我们也觉得很疯。
我觉得底家是我看过开课多元多到几乎圈内每一个项目每一个领域都有涉猎一点的场地。
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开底家这个空间呢、啊？
其实我们当初没有想过要开空间，我们只是想要找一个同居的地方。
哦、是是
对，我们那时候，对，我们那时候是刚认识嘛，然后结果我们就无意间找到了这边，然后我们就忽然觉得这边有一个算是客厅的位置，它很大，好像可以拿来做点什么事情，然后一切就直接这样开始。
我们六月签约，然后八月就试办第一场活动了，
这么酷炫是不是？
对。就是一个很疯狂不知道在干嘛的、
直接从同居晋升为场地主办欸，然后就只是因为觉得我们客厅好像有点空，
对，就是觉得有点太空了，好像有点寂寞，只有我们两个跟两只猫，好像可以放点什么，然后就开始了。
难怪，所以底家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生活感然后也很温馨舒适的空间，因为那就是你们的住家呀。
对，
我们第一次去活动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一间小房间都还没有整理，全部床上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可以看到堆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他们那个小房间，就我第一次刚去的时候还用屏风挡着，所以我就觉得哦，那时候就只是一个看起来杂物有点多像 NS 那样子的空间，因为 NS 也是一个台北杂物很多的空间。然而就是隔天一早我去屏风还没有拉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哦，真的是有人生活的痕迹耶，就是有床啊，然后有
书桌啊，
对，什么还有猫啊，
还有猫砂盆之类的。
对，
屏风后面有非常多的东西，
真的很酷。那你们当初怎么会开始想要邀这么多的课？就是你们办活动为什么会从邀课或者邀聊天会手作啊，就是你们怎么发想这些课的、
啊、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私心欸，我就觉得啊，既然是我家我的空间，然后我就想要上那些课，然后那些课有时候都办在台北或是哪里，然后都自己都去不了，那我就想说那干脆好自己邀，然后自己就可以上，然后顺便就是开出来，然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来，所以我所有找的都是我自己有兴趣的。
哇，很棒，就是很图利自己的办活动的目的。
对，这样才会开心嘛。
小柔也是第一个邀我开 DS 工作坊的团队耶。
哦，真的哦。
对，我以前从来没有讲过，应该是说我有讲过跟 DS 有关的主题，但那个时候比较像是跟几位朋友们一起在华丽色情报前讲座，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主持人，然后我们邀了几位语谈人然后来一起谈 DS 这个议题。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其实还并没有经营一段稳健的 DS 关系，所以我对于自己要开一个 DS 工作坊这件事情是觉得有点没有那么有自信的。所以听到小柔邀我开这个课的时候，我内心也是有点 shock， 说天哪，他怎么敢找我开这个课，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课他为什么觉得我可以开。但 但反正我就是有人许愿，我就会努力把它生出来，所以我就是开了之后那个课好像就是讲了5个小时的一个工作坊，
大超市。
对，
跟我的 SP 工作坊一样，大超时，
大超时。在那一天刚好是我礼拜六开 DS 工作坊，然后隔天就是严离开他的情欲 SP。
对对对，我的情欲 SP 也是差一点超时，还后来有抓在时间内。
那就是大家收获都超丰富的，所以就觉得很棒。那天真的很棒。
那江江嘞，因为江江还没有请江江自我介绍那江江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又发生了就是很晚才让你自我介绍的情形。
好啊好啊，大家好，我是迪迦的江江，我是小厨师啊。我在迪迦比较负责的东西就是很后勤的事情，比如说就是环境的整理，然后还有一些灵感的发想。通常你们如果在活动的那个宣传的时候会看到我们都有些奇奇怪怪的名字，那大部分那些都是我想的。
你说那些梗图吗？
对，我就是比较喜欢梗图那类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就会常常都会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想法会在我的脑中出现，然后那些名字就刚好我们就可以用拿来用在活动上这样子。对啊，像是我们自由日我们都叫龙底家，然后来底家帮人家等等，这一些都是忽然间就想到的。
对，什么 TK 是底家养你哦。
真的很会啊，真的是我第一个有印象的是什么来底家绑人家，我想说我靠很顺就跟就是你家一样的 slogan
就是 听起来超废的，但是又好像蛮不错的，
就是一看标题就知道这个活动在干嘛。
清楚明了。我觉得底家也是你想的
哦。真的
哦？对，底家名字也是我想的。
也是不经意间吗？
对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想要有一个就是跟家比较有关的名称，然后所以就有那种窝啊家啊然后什么之类的。
对，我们其实没有，应该说小柔想了很多，然后想了很多之后，因为讯息量就会太大，然后脑袋就打结的时候就有点放空，然后我就说啊，不然就叫底家。然后他就忽然说这个名字很棒。
对，我想了大概要10几个，然后他就说了，然后我就把上面全部擦掉。然后就写了
就一个底
家，
选了一个很返璞归真的解放这样。
对，然后这名字我们就觉得就很符合，
很底家。
对，然后我们就很符合我们想要营造的那种就是比较在家里的感觉的那一种，让大家可以来放松。那目前为止看起来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因为大家往后来这边就是开始一进来就开始找枕头找娃娃，然后找个地方就开始躺着了。
有点太放松了，
进去开始入梦。
对对，我们的实践性质活动都办不起来，就是都没有人在实践啊，大家都在睡觉。
而且有猫在的场合，你要专心实践很困难呢，就是总会有个可爱的小东西在吸引你的注意力，这样子。
对啊，办讲座还会挡住你们的投影机，
或是坐到我们讲座椅上面。
哦，我之前都会把我的名牌贴在猫上，然后就在满场走来走去，帮我巡逻
到底，
就眼里讲师到处巡逻。
那刚刚的认同是什么呀？
啊，
你的认同？
我的认同吗？我自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香草。嗯，对。然后虽然小柔都说就是我应该是个 switch， 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就是个香草，因为我在尝试这一些项目，然后跟上这些课的时候，我都没有觉得我有特别有什么东西也让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哦，
对，我没有特别喜欢的项目。但是我有一些上完课之后然后拿来用之后，我觉得是我觉得我可以加在我生活中里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不会特别的有兴趣，就是我不会特别想要比如说不会特别想要 SP 某个人，还是想要 TK 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很无感。嗯，就是没什么感觉，就是就是这样子，
就
是这样子。
就他对项目没有特别的感觉，他的感觉比较像是跟我互动的那个互动的氛围，是他比较有感觉的。
哦，所以刚刚江江在那边讲说他是个香草的时候，小柔在旁边就是不断的摇头。所以你的摇头是因为
不是因为他就是学的很厉害啊？
哦，你觉得他有资质有天赋，但只是没兴趣，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它是可以被开发的，不管是可以玩人家或是被玩，它都有这个潜力。
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其实是就是我会觉得我只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对方的身体的反应啊，还是声音，还是身体流露出来的那个能量是我喜欢的。那我就会喜欢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偶尔我现在应该只有一两次，就是偶尔我会进入到一个状态的时候是 比如说像前几天，前几天就是因为他做错事情了，然后我要处罚他，对，然后我其实没有特别做什么，我只是叫他跪着，然后就是面壁这样子，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要打他，还是吼他什么之类的，我想到的只是我想要制造一些声响，不要太多的声音，让他觉得有一些压力在，我是想做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灵感，所以我就在那边稍微走动，然后想了一下之后，不然我就进入到一个状态，那个状态我不太清楚是什么状态，但是在那个状态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忽然的很得心应手，就是给人家制造出紧张感啊、压力感啊、压迫感啊，这一种就会忽然的好像很容易做出这些事情，然后做这些事情会让我很有满足感跟快感，就是我发现对方好像真的在害怕还是在紧张了，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我做这件事情。
原来你有觉得很开心哦？
有啊，我看到你紧张一下在那边抖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就是我要的。
哇，所以这是你第一次进到那个状态吗？之前都没有过。
之前再有一次应该是 TK 了。
TK 说说看。
就是在跟小柔 TK 的时候，
是你搔痒他还是他搔痒你？
我搔痒他，对，我搔痒他，然后但我觉得那时候容易进入那个状态，是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身体很靠近，然后情感的连结也是有在，所以我很容易进入到那个状态之后，我发现我不需要看，我不需要怎么样，我就可以感受到他任何的反应，然后他那时候身体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我自己觉得啦，我跟他整个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我就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想要做什么，我只要有明确的目的的时候，我都可以做到那件事情，那个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不仅仅只是说哦，这个人的身体给我这个反馈，然后我喜欢，就是这是唯二的两次我有进入到那个状态。
哇，我觉得很有趣，我听起来像是说你平常可能没有做 BDSM 相关项目的欲望，可是当你进到比方说像是动 space 或是 ace 的 space， 你进到一个动或是 ace 的状态的时候，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才会突然产生意义和效果。
嗯，对，可以，诶，这对这么说就对了，
真的蛮有道理的
哦。
我都没有听过他说过这些。
我觉得比较像是那个设定目标，然后精准的往目标前进，然后达成目标之后那种喜悦感。
哦，因为我是今天就是在重复回想，就是那天处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有点搞不太清楚那天我的状态到底是怎么了，所以我今天就是工作下午又比较闲一点，然后就稍微在那边想了一下的时候，才发现到说，诶，我那时候应该是进入到一个跟我平时不一样的状态，然后就是让我觉得这些我平常不会想要去做的事情，也不可能想得到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会发自内心的去做，然后好像不需要任何的想，我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做出那些行为，制造那些的声响，然后效果很好，很喜欢。
哇，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跟你平常熟悉的自己不太一样的状态的自己？
其实那时候处罚完我有一小段的时间，我觉得我那样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太坏了，
在跟我说对不起。
处罚完之后跟他说对不起，
对不起个屁。
因为我毕竟就是让我眼前的这我爱的人他感到害怕，他感到恐惧，然后那当下我是觉得我就是让你就是有这些感觉，我就是让你这个感受，但是在结束之后那个状态一过去之后，我就觉得天哪，那个这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这我刚不应该这个样子的，就有点内疚，但好像不需要内疚，因为他好像很开心。
哦，所以你本来内疚，但是因为小柔他就是给了你很好的反馈，就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错事情。
嗯，
我就说他的气氛营造的很好。
你后来有低潮吗？就是你第一次进到这种状，不是第一次，第二次进到这种状态之后，你隔几天你有一些低潮的反应吗？
其实没有耶，因为他给我的反馈是很正面的，就是他说他很喜欢那个感觉，所以我没有低潮，我只有一直问自己说是不是之后不要这个样子的，然后不太好，就是怎么可以让人家觉得害怕呢，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你还是会有一点不太喜欢自己是那个状态吗？虽然说对方很喜欢。
倒是不会，我后来发现到有时候我未来我可能会有需要那一种状态的时候。
比如说
什么时
候？
就是我们可能自由日什么，可能因为我们就是要顾场嘛，然后有时候也有一些新朋友落单，所以我们会需要陪他们做一点什么，将来吧我可能会需要到那样的状态去跟人家互动。有的人可能想要当主动方，他需要一些对象啊，还是他想要当被动方，想要尝试一些什么。那我如果用我平常的状态，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如果进到那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做得比较好吧。
哇，居然是有一种服务客户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要慢慢练习怎么样，就是把那个状态带出来，就是怎么样引导他出来这样子，因为以后我觉得工作上应该是可以用得到。
对，
他超服务性质的。
那你有去研究自己可能的 turn on 点是哪些吗？因为我觉得比方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在什么样的状态会进到比较偏动或是 ACE， 其实我大概知道我的燃点有哪些。比方说如果是身为 ACE 的话，大概就是对方哭，看到对方的眼泪是我的一个燃点。那或许是身为动的话，那就是对方的某些姿态，比方说跪着啦，或是比较可爱的状态面对我，或是他用一种狂热的崇拜的眼睛看着我，这些都比较容易让我进到比较 top 的位置上面。那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因为我刚听起来像是是惩戒是你的燃点吗？还是说是一个很亲密的，让你亲密到你感觉你好像可以掌控他的一切的那种时候？
以两次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第一次是 TK 的话，他我比较好辨别，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进入到那个状态的话，是因为我发现就是对方已经把自己交给我，他把自己完全的交给我了，所以我也应该要这样子回馈他。然后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进入到那个无我的境界，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但这一次我没有发现到，或者说我还是想不到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我想到什么，然后才让我进入到那个状态。其实我没有任何的印象，我只是在那边走着走着，然后就在想说我等一下要怎么惩罚他呢，然后我想要给他制造一点紧张感啊什么的，我只是这样想着想着之后，忽然的就好像什么都会了。
哇，这个好像是某个 top 觉醒的瞬间。
这也太厉害了。
对，我就是不用，我就是不太需要在那边想着我等一下要干嘛，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怎么样，就是没有，我完全就是知道说我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他突然顿悟了。
对，所以我就进房间就拿了指甲剪，
他在我后面剪指甲。
什么东西啊，
我就是制造那个声，那个制造那个声音。
在那边咔咔，你这咔，
对，你不能剪太快，然后你也不能有太多连续的声音，就是要剪得很果断，然后那个间距你要拉好。对，然后我那个鞭子也在旁边都准备好了，反正只要转头过来看的时候，我就是给他打下去。
太扯了，很有潜力，
是不是很有潜力？
就是这一切都是，就是好像就是与生俱来的，在那个当下，
这行云流水。你刚刚讲制造声音，我本来以为是一些就是我们很常见的敲击什么东西的声音，居然是剪指甲，这真的好猎奇哦。
哇，看吧，就说你有潜力吧。
没有，我就是个香草。
你之前有惩罚过他的这种类似的经历吗？
这应该是最算是比较正式的惩罚吧。之前在就简单说，你过来，然后趴好，然后打屁股，然后你今天做了什么，就是有点像是在玩
的。
但这一次，因为他真的做错事情，所以我是真的是打从心底要惩罚他，但是我没有什么灵感。对，那但是进入到那个状态，然后才做这些事情，我自己有点吓到。
所以之前的惩罚都不是因为一个真正做错的事情，他可能只是一个情趣，但这次是真的做错了。
嗯，
哦，我觉得会有差欸。那他真的做错的时候，你那时候内心有情绪吗？比方说愤怒，或者是一些比较阴狠的感觉。
嗯，其实他做错事情的当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已经处理完了，我们都已经讨论好了，然后也互相就是在分析说我们哪边做错，然后哪边要改进。其实我们已经都讲开了，然后也都处理完了，但是我是有一直跟他说啦，就是我们虽然已经处理完了，但是惩罚还是要有，那等我们比较有空的时候再来做这一件事情。后来就连续几天都很忙，然后他一直在问我说就是什么时候要惩罚，什么时候要惩罚，我都觉得他
期待的，很期待的。
对，他怎么可以那么的期待这件事情。
对呀、啊，
因为我其实很不想要，我想到惩罚就是打骂这样子，因为我想到惩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很不想对他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会很爽吗？
对，反正我知道惩罚一定要有，因为对小柔的认识就是你不惩罚他，他会觉得
我会愧疚。
对，他会愧疚、啊、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后来想到的只是说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惩罚，可能跟之前差不多吧。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来就是发生了这一小段插曲这样。
哇，你本来是在服务他的需要而去惩罚他，想不到开启了你自己的一个新的欲望。哇，
嗯，
但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就是我的 sub 有一次也是真的做错事情，我觉得那好像是我唯一至今唯一一次真的感到愤怒的时刻。我令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就是虽然他跪在我前面我打他巴掌，我们平常实践的时候也会做，但那个时候做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会跟平常很不一样。 可是你要说我是不是开心，其实到我觉得并不是那种满足的感觉，可能跟张张的那个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确实进到了一个洞甚至是 S 的位置，但是我的感受是很强烈的，然后我散发出来的那个态度也是很有侵略性的，所以我虽然做的事情可能跟平常一样，可是带给他的惊吓程度大概就是平常的十倍。对，因为我生气起来就是还蛮可怕，所以我自己其实是并不太希望再发生这种对方真的犯错事然后我真的要去惩罚他的情况，因为我总觉得这种状况好像发生太多次一定会造成我们关系的紧张这样。
你不会故意犯错啊。
嗯，好啦
那严离勒，你们有发生这种就是让你真的很愤怒的情况吗？
有啊，我们两个生气的点就是会让我们生气的点或是会让我生气的点很常就是他会做的事情，然后或者是我这边会做的事情也会是让他生气的点，所以我们两个就一直互踩对方。这个情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发生，就不管是我跟小朋友还是我跟我女友都一样。
那你们生气的时候会实践吗？
不会啊。
哦、oh. ，
我跟我女友早期会啊，但是现在我跟他没有在实践，然后跟小朋友的话就我也不会在生气的时候跟他玩。
哦、oh. ，所以你们就不会有那种因为对方真的做错事情让你生气然后你们进行一个真实的惩戒情境，就不会有这种状况了。
我们曾经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但因为他我们对于惩罚的认知还有是不是要惩罚跟做错事情还有惩罚的必要性我们其实都有去讨论过，最后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要有这个犯错之后的惩罚，但我们可以有情境当中的惩罚。
哦，必须要是一个虚假的惩戒情境，
就有点像是抓一些小辫子鸡蛋里挑骨头这种。
哦，就是你的被子没有折好，
对对对，
屁股不够翘这种。
差不多，或者是就是乱动啊什么的。
啊，情趣式的惩戒。
对对对，我们有谈好，就是如果要惩罚的话，就是这个方向。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两个的情绪，我们两个各自的地雷，那个就是我们慢慢磨，慢慢好，然后一起讨论这样子。
哦。那张张这一次你的惩戒是你有进到愤怒的情绪里吗？
完全没有、
哦、
我其实很平静，
因为我们已经处理完了，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他惹你生气然后实践的情况。
没有耶、欸、我们生气的时候大部分就是我们是属于会讨论的那种
坐下来沟通、
我们也是这样
我刚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讲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忽然想要来实践一下，我觉得刚刚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要把你怎么样怎么样，不太会。
嗯，因为对我来说实践还是一个开心的事情，所以比较不会把不开心 的情绪跟状态把它跟实践结合在一起。但是这次的处罚比较像是其实我们都已经谈好了，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情绪了，他也没有生气，我们都沟通完了，可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仪式让我觉得心里比较好过一点。
哦，诶，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的方法，就是我们有情绪、嗯、但我们先处理完情绪，等彼此都平静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进行惩戒性的实践。
嗯，比较像这样。
哦，我自己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比较好。我早期在跟我女友实践的时候会很常有的状况是我生气之后我跟她实践，但我其实一开始我还蛮菜的时候进行这样子的互动的时候我自己会失准，所以后来 我还是会觉得不要有带着愤怒的情绪在实践会比较好一点。
我自己也发现当我真的进到愤怒状态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实践、欸
嗯、
就是我那个时候打她巴掌是因为我觉得她需要，但你问我自己想不想，我其实没有那么想。然后我自己真的在很愤怒的时候，我只会想要远离这个人。就是我有看过有圈内人有发过一个类似的感想，他就说很多人都会误以为今天如果说诶我身为一个嗯，我想要得到一个更严厉的惩罚或是更严厉的击打的话，我就要去惹怒或是挑衅我的 S。 但是这些人们都搞错了，因为通常哦，大部分的 S 被惹怒之后不会给你想要的那种更严厉的对待，他们只会想要远离你，就根本就不想理你，对，不想碰你，
对，不想碰你。
对，
所以总之就是无论如何不要惹怒你的 S 方，这都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对，真的。
哇，那你们当初怎么认识的？是跟 BDSM 有关的场合吗？
我们的第一次碰面在 Tris 的 Tribal 的开放式关系聊天会上。
哦，哎，不知道 Tris 和 Triple 是什么东西的人，可以去看我们的第一集的访谈，就是我刚讲的。
对，对，第一集
是他们，是不是？
不是，应该说第一组受访者是他们。
对，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那个时候，对，然后就是去聊开放式关系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别的关系里面，然后我有遇到一些困难啊或者什么，所以想去听听别人的分享。那个时候他也是有另外一段关系，然后他也是去就是分享他现在的那时候是自由自在的状态嘛。
对，那时候已经是自由自在的状态了。
嗯，那现在是
现在是就那个时候的前伴侣是他已经找到了他的另外一个亲密的对象。他们已经在外面过夜啊，住对方家什么的，就是已经很少回我这边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去参加很多开放式关系的活动，然后就到了 Cheese 那边。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参加 Cheese 那时候已经不止办了，他那时候不知道是第几场了，我已经去参加他的那种第二场还是第三场，然后才遇到小柔。对，
嗯。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交集，对，那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是拆框，这个就是那个开放式关系的社团里面的有朋友在揪聚会，然后呢第二次碰面。然后第三次碰面是我跟戴安娜在纳尼亚办开放式关系聊天会的时候他出现了，
都是开放式关系的活动，欸，天哪。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三次了，是缘分吧，可以交换联络方式了，这样
累积点数的概念。
对啊，不然我们之前都完全没有交换联络方式，我们是到那一次之后才，我就传讯给他说第三次碰面了，也太巧了吧，好像应该要就是多认识一下，然后我就主动抛出了这个球。
那他这样就接了？
嗯，接了啊，就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那时候是在一个社交能量爆棚的一个时期，
哦，
就任何人想要跟我认识啊聊天什么的我都不会去拒绝，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多认识人，然后多看看，所以他那时候我记得是在纳尼亚的开放式关系的活动结束之后，他会送每一个人下楼，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就是交换一下 LINE 这样子，然后就好就跟他换了。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换的时候，其实
有一搭没一搭的，
嗯，
因为我那时候很忙，我那时候有男朋友又有主人。就是多了一个聊天对象这样子而已。
那是哪一个契机让你们觉得好像可以尝试建立关系看看？因为毕竟你们一个觉得自己是香草嘛，虽然刚刚谈过那一轮之后我对此有点存疑，但至少他曾经还是觉得自己是个香草嘛。那为什么你会想要跟一个香草就建立一段仿佛还是有 BDS 的时间的关系？
其实我原本没有想过建立关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而且我们曾经有一段快半年没有定义关系的状态。
哦，
对，就是他从前一段关系结束，然后我也从前面的关系结束，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其实还蛮亲密的，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概念嘛。
对，像那个
对有实无名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好像给对方套了一个名称，不管今天是套伴侣男朋友还是什么主人情人，好像都会绑住对方。
哦，
对，就是我们不想要因为这个名称然后觉得因为这个名称我们要为对方做什么，或是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要改变自己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想见面就见面，我们不想见面就不要见面，就是一个我们还是独立的个体，但是我们可以很亲密的做很多事情的一段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的关系。
哦，有一天我就上班的时候吧，我就传讯息就直接问他说我们要不要就在一起好了。
啊，这么突然的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吗？
不是上班啦，
不然是什么时候。然后我就记得我是传讯息给他，因为我那时候想了很多事情，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比较有在联络之后的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眼前这一个人很符合我心目中一个我很喜欢的那一种形象，就是因为我是属自信恋，我就觉得他很多时刻他是很吸引我的。然后再来是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属于很愿意沟通的类型，我们还会鼓励对方要多多多沟通，多多讲出来，多多表达自己的感受跟想法。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很难得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一个人我想要尝试看看，就是我们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因为我们维持了那个就是
不定义
关系的关系已经一阵子了，然后感觉都还不错，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个身份，然后我们可以尝试看看。
哇，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嗯，然后那时候有问他说是那个契机是什么，他说他好像觉得他的安全感已经够了。
哦，那个安全感是在于说就知道说诶彼此是契合的，而且也不会限制彼此的其他的交往是吗？
比较像是我觉得我可以很放心的把我的一切交到你的
真实的一面，
对，就是让你知道，然后交到你手上，因为你有办法承接住我，然后我也有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支柱这样。我那时候觉得我很确定这件事情，就决定跟他说，
是有互相交付的关系。所以刚刚有提到智性恋，智就是智慧的智，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会对于比较有智慧、嗯、当然每个人对于怎么样叫做有智慧的表现可能定义不同，但是总之就是被有脑子的聪明人吸引了。
嗯，
我有脑子。
有啊，有啊，你非常有脑。超兴奋，你晃出荧幕外。
但真的耶，我觉得可以遇到能够频率很对的进行深入聊天的人很不容易耶。
虽然我们真的实际上认识真的从开始交换 LINE 之后那样大概就是一年，然后可是我们真的聊得很深，我们的对话都很深，都会就是聊得很多很广，然后也很深这样子。就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更认识眼前这个人。
那你们有去定义就是彼此和其他人的亲密互动的界限吗？或是你们可以跟其他人建立关系吗？就是你们是开放还是开放加多重？
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像我们昨天
又讨论了一波。
对啊，一直都有在修正，但我们目前都比较有同意的就是都不会跟其他人建立关系，但在跟别人的互动上的话，我们都有像小柔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自己也有我目前可以接受的程度，然后我们昨天有说好就是我自己啦还需要一些时间去习惯跟去看去判断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对象，然后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项目，然后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目前为止我其实真正去参加这些活动的经验其实还是很少很少的，然后所以我很多东西我是必须还是算是靠自己的脑补跟想象出来的。我会觉得很多东西我需要去亲眼的看到，我才可以去知道说这个东西我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个对象我能不能让你们有更多的肢体接触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其实是愿意去尝试，你只需要多给我一些时间，然后让我去知道说我目前的底线还是界限到底是落在哪里这样子。这是我们昨天讨论的、
哦、主要是因为他毕竟他其实是因为我才接触 BDSM 这个社群，然后还有这些项目等等，他其实原本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比较像是虽然一开始我们其实也都会说我们是开放式关系，我们其实是都很同意彼此去跟别人实践啊互动啊交流等等的，可是慢慢的就是可能关系越走越深之后会有更深的讨论。然后我昨天就是开了一个问题说诶我如果自己去活动啊，我想跟别人实践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就是你会有什么感觉，我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就才开始了这个讨论。然后比较像是就是他说因为他对那些项目不熟悉，所以他不知道好我今天说 TK 或是我今天说神符到底会长什么样子。
诶但是你们都在自己的场地办了这么多活动，比方说像是打屁股好了，你都看严离开课开成那样子，那他对于打屁股应该会有一个想象的吧，那他跟别人打屁股是 OK 的吗？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没有办法可以明确看得到的画面或想得到的画面啊，是他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想要看到的是他的反应而不是那个项目的实践方式。
对，就是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他的反应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虽然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上都有办这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是场地方，我们大部分都是在顾场子，然后照顾那些来的新手啊落单的朋友啊这样子，很难自己说下去实践这样子。
哦，所以目前还没有看到过他跟别人实践，还是说没有看过他当 N 方？因为通常好像场地方都是当 S 方比较多，为了要顾场。
对，我觉得就是还没有看过他、就是、
有啦，有一两次
有吧，
神符的被绑的时候啊，被眼里打的时候，
对、啊、
类似像这样。
那样
子就算了，那样子算吗？
对啊，
就算了。
那你感觉怎么样？
就算互动、
哦， 我如果是以看到眼底的状况来说的话，我其实那时候都是没有特别留意小柔状况，我反而都是在看眼底。
我压力超大，那时候我的压力大到爆炸。哇塞！
你还是觉得我在监督你吗？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有一种被监视，然后之后后面有一批豺狼在盯着你的那种感觉。
压力山大，
压力山大。
没有，我就是在看，是应该知道怎么打。嗯，他为什么是选这个工具？他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我那时候都是脑子在想这一个，我紧张，没事。
所以在你想象中，假设你今天看小柔跟别人互动，然后进入一种你可能没有看过的状态，或是有你没看过的反应，然后很陶醉，很怎样？你觉得你想象起来可能会介意吗？
哦，我觉得应该会哦。
哦，
他会介意？
对，我会介意，但是我又不知道说我的介意到底是介意到什么程度。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小柔互动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加入了。
哦哦，
我那时候已经从我在背后就被一个豺狼盯着的那个感觉，然后变成是我已经很明确感受到你非常的想要加入，而且你加入的意图极强烈。所以我就直接把我的空间让了一半以上给他，然后让他可以加入这一场互动当中。
哦，那个我有印象，但是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小柔的反应看起来好像可以玩一下的感觉。
对，
就是我没有，我就是没有把它考虑进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把它带到这个状态，然后好像可以玩它一下的感觉。然后我就下去了。
对，那时候你就下来，然后但那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到的是这个人超介意耶，然后我就慢慢收手。
没有没有没有
啊，原来是误会
了。
啊，
没有没有。对，有点被撩到，
就他好像比较在意就是跟我互动的对象是谁，就是如果是他安心的人，他认识的人，或是他知道是我的朋友，他看过，他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担心。
嗯，目前看感觉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我们昨天才会讨论说，就是等接下来暑假嘛，我们会比较有空的时候去参加其他地方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尝试看看
尝试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可能没见过的人，然后让他们互动看看，然后我会在旁边稍微看一下，去测试一下自己，去知道一下自己到底是目前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
很有挑战的实验。
嗯，对，嗯，
对啊，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就觉得好像还是要试一下。
嗯，
对。哦，我昨天有问到，欸，我就说，因为我之前有跟戴安娜互动过，跟严里互动过，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因为女生所以没有关系？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
我真的觉得不是，我还觉得就是那个情感的连结，如果连结的太深的时候，我觉得我会介意。
哦，
应该说还在。
感受，
还在感受。对啊，
昨天我听到他说的一个说法，其实我还蛮意外的，就是他说你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不就是那个当下你就是对方的吗？
哦，
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没有啊。然后他就说啊，可是那样子，如果你不是把自己交给对方，那你们怎么互动？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觉得自己是对方的才可以互动？然后我就发现，哦，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有很大的落差。
就是我觉得一个。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要有一个很完美很完整体验的实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在某些程度上他们是要连接在一起的。
对
对，而不是只是很，
可其实这个说法是对的。
嗯，
可是你昨天又说了，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属于对方的。
啊，
对，因为你们都连接在一起。
哦，对啦，就他觉得连接太深了，就表示那个当下我属于对方了。
对，啊，
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是才是关系对象啊。
嗯，
这样。
但是我现在在试着想要学习，就是让我自己更清楚的知道说他们现在就是在玩，就是在实践，其实没有什么。我想要让我自己赶快到这一个程度。
我觉得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对，慢慢来。
我一开始开放，我就跟提亚说你可以出去玩啊，然后你可以跟大家玩，然后不可以都黏在我身上。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他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我在旁边，我整个人就是七八回在笑。我真的看到的时候，我大概只看了三秒吧，之后我就深呼吸，然后我就转身，然后去找别人玩。我练习超久的，我现在是可以很认真的看着他跟别人玩，但我一样会有那种火在烧的感觉，所以我就是可能看一下我就开始做其他事情，但我还是就不会像我第一次看到他跟别人互动的时候那一种，我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在意一个人。这个感觉我有跟他讲过啦，就是他有问我说我真的都不在意吗？我就说屁啊，谁会不在意。我也不常去看别人实践，但就是当一个跟我有很深的连接，他就是我伴侣的人，他在跟别人玩的时候，就你会不经意的看到他，然后看到就是真的是 撇过去的那一个瞬间，你都会觉得哦受不了。在我一开始的时候，现在就还好，现在就是他爱跟谁玩就跟谁玩，我就不会有那种在意啊，或者是我要干嘛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目前慢慢去学习，然后慢慢去探索一个新的一部分这样。
现在就都是我在试他的线啊，
应该是江江还没开始吧？
我不知道，他就是很懒啊，就是我就说我们是开放啊，你可以去认识人家啊，去交朋友啊，什么再认识别的妹子去约会一下嘛之类，然后懒哦，没有想欸。
对啊，因为我就是一个宅宅，我很少去跟人家社交，我就是玩游戏跟追剧，这个就是我的以前的人生这样子。然后我只是刚好在我们认识的那一年，就是我的社交能量突然的爆炸。特别想认识人，对，然后在认识完，就是我们在比较稳定之后，我就刚好是那个社交能量就是走下坡的时候，就又开始恢复到跟以前一样，就是对于认识新朋友还是去一些社交场合，都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有意愿，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所以我比较不会想要主动去找人家做什么这样。但是如果啦，在活动上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我还是可以为了工作。我还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
强调是工作。
所以呢，就是我目前还没有需要去思考我到底在不在意。
啊，如果在活动上他真的开启那个固定模式怎么办？
但我就知道那个是
为了工作，
对，
那个我也会很清楚，是因为就是因为活动上需要，然后我们是场地方，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嗯、对啊。嗯，那我其实也有跟他说，就是如果。活动上真的有我需要去跟人家互动，不管是当主动还是被动的时候，为了活动可以顺利的进行，我是一定会下去。
嗯，因为像他在活动上也会看到可能我绑别人啊，或是我跟别人就是互动 SP 啊之类的，比较多是我当主动方的时候啦，那就是他就觉得还好，因为那他知道那个是活动，
只要是为了工作需要，大家都可以变得比较宽容一点。那你们目前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一些经验啊，跟 BDSM 相关啦，或是跟任何东西有关？
没有，我要先说昨天的讨论。
嗯，
昨天就是我们在聊聊聊聊到之后，他突然跟我说，我跟你在一起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玩 BDSM 啊，然后我就蛤，我说我们三场聊天会我的开头字句都是嗨我是小柔，我是一个 BDSMer， 我是 M， 属性是 M， 到底我哪时候没有说我在玩 BDSM 了？
我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齁，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某个什么称呼啊，职称啊，还是什么称号，是不知道。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原来你一直都不知道我在玩这个。他是到你说你在一起之后才
在一起之后
吗？也太久了吧，
过了一阵子。因为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会给我看很多他的
啊，我会分享我的玩具，我的柜子打开，就说你看这是口球哦，然后这个是手铐哦，这是什么之类的。对，我有分享啊。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只是可能是你的特殊性癖，那个时候
啊，啥意思？那个不就是 BDSM 的道具吗？
但是我不会把它想到跟 BDSM 做连结，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为了助兴，有没有？他就会有那些道具。
这跟 BDSM 的差别在哪里？
哦，有些人他助兴，他不认为这是 BDSM， 他就是情趣的一环，
就是情趣。
嗯嗯嗯，
对，
但他觉得那是情趣。
对
，OK。
我有印象以来，就是他没有很实际的跟我说，其实他就是有在这个圈子里面什么什么，他没有很实际的讲。我是后来他一点一点带我的认识之后，我才就默默的。他就是这个圈子的人这样。
哇，那对你有什么样的冲击吗？
我觉得其实冲击还好，因为我的包容性一向是非常的高，所以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冲击，我就觉得哦，就那就这样子咯，
无痛接受耶。
就接受了啊。但是我后来又有想到，就是好像是那个时候在 Trees 那边办的那个 Triple 的那个聊天会嘛，我后来才发现到说原来他们那边办了聊天会，跟我以前在那个拆框哦，就是那个开放式关系的那个社团，他们办了聊天会来的人其实是非常的不同的。对，我一开始在拆框他们办的那个开放式关系聊天会的时候，来的都是所谓的香草，所以我不会听到很多奇怪的名称，比如说主奴、主宠，然后主人跟狗狗这一类的词。我是在去了那个 Trees 大概两三次的那个开放式关系聊天会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听到这些对我来讲很问号，然后很对我来讲是很新的名词，所以我那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做功课，就是想到我就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会去查一下到底什么意思。
好认真。
我那时候才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知道说，哦，原来有所谓的 BDSM 圈的存在。但在之后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把他没有把小柔的那些所谓的
兴趣，
对兴趣或者是道具，把它做跟 BDSM 做连结，还是没有，我那时候还是没有。
好有趣哦。
对啊，然后昨天说的好像我骗他上贼船一样，他整个问号哎。
但是他上了贼船，自己也开始当贼，当得很开心啊，你也开始在练习那些东西了，不是吗？
因为那以往那些东西你只能在 A 片里面看到，但是这些现在就是它就是活生生的在你的面前，而且你可以自己下去做这些尝试，所以我就很开心。嗯、虽然
他觉得我带他打开了新世界的，
对啊，他现
在感觉像在玩副本通关，
有点像那个感觉。对对对对对，就是虽然没有哪一个是特别有兴趣的，但是就是会有就是一直以来每次在做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啊、哦、天哪，这是。以前只能在片片里面看到的东西，我现在就是正在这么做哎、哦！而且以前这个人看起来好开心哦，怎么会这样子？
就他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啊、哦，为什么会开心啊？但他真的很开心哎，这样。
对啊，我如果现在在床上，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翻云覆雨，我忽然被赏了一巴掌，我会觉得你在冲他洗。
哇，因为我相信很多 couple， 他们可能伴侣的其中一方。假设他有 BDSM 的喜好，然后他瞒着另外一方，某天突然被发现了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可能很少可以像你这么正面开朗诶。
嗯
嗯，蛮不容易的。你的性格特质好像这方面特别的江纳百川。
不会，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其实这是某一个程度来讲，他是个性幻想。
哦，
就是这些事情其实是性幻想，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啦、啊、就是某些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诶竟然可以在人生中遇到这一件事情。
就性幻想从天而降诶、欸、天哪。
对对对，然后就是还可以还可以上课，就是学这些事情在做的时候怎么样比较安全啊，然后要注意什么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东西竟然还有课可以上。我的天哪、啊。
因为我就会拉他去，
小说的故事，
对对对，我就会拉他去上，就是上社课啊，然后听讲座啊什么之类的，
哇，
然后他就觉得很有趣。
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我开始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到说，有这些嗜好的人，有这些兴趣的人，他们竟然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圈了。就是他们不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这些人可能都是躲在暗处，然后自己默默的偷玩啦、啊，然后很私下的交流，或甚至不交流，就是各自玩各自的。但是原来大家其实是有一个社群在的，
嗯，
这对我来讲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确实，台湾也是走到这一步，应该也是花了二十几年，
嗯，
的光景才有办法。皮城云月包明年就要成立满20周年了，
哇，
在皮城云月包2004年刚成立的那个时候，我相信跟现在的光景是截然不同的，可能那个时候更趋向于你所谓的每个人都只敢在暗处玩，然后顶多上论坛里面稍微交流一下，但是这种公开活动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
嗯，
那时候几乎没有活动，
遍地开花。
对， 对啊，那小柔你本来是有一个主人，那代表说你可能是你有 sub 的认同吗？
嗯，原本是 M， 然后有 sub 的认同，就是都有这样子。
那你现在对你来说，你会需要一个主人吗？但是因为你现在跟刚刚建立的这个关系，是有办法满足你对于主人的这个需求的吗？由于这侧内容相当丰富，再次啊，我从我得开始要退价了。等一下，由于这次的内容相当丰富，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如果有任何感想或建议，也欢迎告诉我们。
下个月20号，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访谈系列。
嗯，拜拜。